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呢星期天的真道分解。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呢，我们有罗文辉老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呢来去朗读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啊这本呢课本。在当中呢，他会帮我们呢一一去分解每一篇的诗篇。在之前呢，我们就啊跟着罗老师呢学习过诗篇的81篇。诗篇81篇呢就描写到啊神呢啊是在其中一个节期审判百姓。但是在诗篇的82篇呢，神所指控的呢就是百姓的审判官了。那么到底在这一篇诗篇里边啊，我们看到这些百姓的审判官他们犯了什么过错呢？就让罗老师呢带着我们进入到诗篇的内文当中。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罗老师。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今天呢，我们继续看诗篇的第82篇。诗篇第82篇，上一次我们已经开始看了第二节到第七节的经文，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看第六节到第八节，题目是审判。诗篇第82篇第六节到第八节，圣经是这么说的：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神啊，请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刚才我念的是诗篇82篇六节到八节，题目是审判。那虽然这些人位高权重，被称为以罗心神，也就是出埃及记21章第六节所用的这个字，但是呢，他们只不过是人，他们的罪呢将会受到审判。权力带来责任，而有了责任就要承担。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章34到36节里面呢，耶稣就引用了第六节。第六节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耶稣呢就为他自称神子这件事辩护，因为神尚且称地上那些不完美的审判官做神，那么耶稣基督是被父神分别出来的，差遣到这个世间来的，不就更应该被称为神的儿子吗？亚瑟在神这位审判官的话语结束之后，加上了他的祷告，求神不单是为以色列，也为全地伸张正义。神降临审判世界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判决是公正的。亚瑟的祷告跟教会的祷文互相的呼应啊。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相信你知道这个就是主导文里面的其中一句了。好，现在呢为你读出一道研习题，题目是这样的：亚瑟求神为全地伸张正义，那你是不是相信神会应允亚瑟的祷告呢？如果你相信的话，为什么你觉得神会应允呢？他会怎样答应这个祷告呢？我再重复，亚瑟祷告求神为全地伸张正义，那你是不是相信神真的会应允亚瑟的祷告呢？如果说我相信，那为什么神会应允呢？他会怎样应允呢？好，希望你好好的思想， 把答案写过来给我。好，现在呢，我们开始看诗篇第八十三篇。诗篇第八十三篇，这是亚萨的诗，这个统称里面的最后的一篇。其实呢，亚萨的诗包括了五十篇、七十三篇到八十三篇。这个诗篇八十三篇呢，就是最后的一篇了。描写十个外邦国家联手，试图把以色列从地上除去。有些研读圣经的人认为啊，本篇跟约沙法战胜一个比较小的联盟的事是相关的，那是历代志下的第二十章。但是呢，有可能写历史的人没有列出所有参战的国家。请你对比一下历代志下二十章十一节跟诗篇八十三篇十二节，还有啊，历代志下的二十章二十九节跟八十三篇的十六、十八节。但是呢，这些相似的地方也不能证明这个诗人就是在描写相同的事情。自埃及寄居的日子以来，以色列一直被视为仇恨和敌对的目标。但是呢，神也按照他的应许一直保存他们，保存以色列。法老、哈曼、希特勒还有其他想要消灭以色列的人呢，最终都蒙羞失败。这件事呢，叫我们想到耶稣的教会也被世人所恨恶攻击。同样的，就像亚瑟的时代的犹太人，我们的防卫就是祷告和相信神的应许。麦卡伦 Alexander McLaren 他解释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他这么写，他说世人举兵要对付神的百姓，以色列有什么武器呢？什么都没有。这句话说得非常好，祷告的确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那亚瑟他看见敌军包围着以色列的时候，他由衷地向神提出三个祈求。那第一段呢，就是诗篇八十三篇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题目是神啊，你看发生了什么事？这是第一个祈求。神啊，你看发生了什么事？诗篇八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八节，亚瑟的诗歌。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和亚玛利、费利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刚才我念的是诗篇八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八节，题目是神啊，你看发生了什么事。这篇诗呢，以神的两个名字开头，就是以罗心和以，就是 Elohim 还有 El， 结尾呢又用了另外两个名字，耶和华和以罗 Jehovah El Elyon。 这个 El Elyon 也可以翻译作至高神。最后一个名字呢，让我们想起亚伯拉罕战胜诸王跟麦基喜德见面的事，你可以参考创世纪的14章18到20节。亚撒感到非常苦恼，因为神没有借着先知说话，也没有行神迹阻止势力庞大的联盟进攻。亚瑟的祷告可以直接的翻译为愿你不要静止不动。那这些呢，都是神的仇敌，正要攻击神的百姓，威吓神所保护的人。所以呢，现在是神注意而且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侵略者人数众多，他们联合起来，骄傲地抬起头来藐视神。他们之前聚在一起密谋，但现在呢，像海浪喷轰。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消灭神的百姓，占据他们的土地。这个联盟的领队呢，大概是罗德乱伦而生的子孙摩押和亚门。当时啊，还没有成为世界大国的亚述是他们的后盾。摩押和亚门呢，还有以实玛利这些人呢，从东而至。以东呢，则跟邻近的加巴勒来自东南。以实玛利是以撒的敌人和竞争对手。夏甲人呢，住在以色列的东北，亚玛利人住在他们的西南。敌人来自四面八方啊，已经包围着以色列了。好，我们继续看第九节到十五节，诗篇八十三篇九节到十五节，题目是“神啊，求你做该做的事”。第九节开始，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他们在隐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撒木拿。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刚才我念的是诗篇八十三篇九节到十五节，题目是神啊，求你做该做的事。就算约沙法的处境跟亚瑟所描写的不一样，但是呢，他的祷告还是很适合这里的状况的。他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没办法，没有力量抵挡这个来攻击我们的大军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啊，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啊。你可以参考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十二节。那亚撒呢，回想以色列历史里头耶和华多次的大胜利，尤其是基甸战胜米甸人啊，还有呢底波拉和巴拉战胜了西西拉和耶宾的事。史诗记没有提到隐多尔，但是呢，这个城市很靠近他那，成了地上的粪土。这句话呢，是描写敌人的尸体没有埋葬而腐烂，敌人被打败，蒙羞受辱。俄利和西伊伯呢，是米甸军的元帅，就是米甸军的王子。西巴和撒木拿呢，是米甸王。基甸的胜利在犹太人历史当中呢，是一个明显神大能的突出例子。亚瑟在祷告的结尾呢，求神使以色列得胜，以致敌军就像旋风里头的尘土和风前的碎秸一样的逃跑，他们的军队就好像火焚烧树林一样被毁坏消灭。神的审判就好像暴风雨，这个意象啊，也出现在诗篇十八篇第七节到十五节，还有五十篇的三节和六十八篇的第四节。如果你觉得亚瑟的祷告似乎带有报复性，那请你记得他是求神保护他的选民，他们在这个地上有特别的使命。那有关于所谓的咒诅诗呢，你可以参考诗篇第五十五篇。最后一段呢，就是十六节到十八节，题目是求你荣耀你的名，求你荣耀你的名。诗篇八十三篇十六节到十八节，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 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刚才我念的是诗篇第83篇16到18节，题目是求你荣耀你的名。在求神消灭敌人之前呢，亚瑟愿他们羞愧惊惶，而且转向永生真神。这就是约沙法时代所发生的事。在历代志下第20章29节说，列邦诸国所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西西家王也因为入侵的亚述人做了类似的祷告。哎，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37章14到20节，以赛亚书37章14到20节。这十个国家的军队依靠很多神以求成功，但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打败了他们的军队和他们的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是主导文里面的第一个祈求，也必须是我们一切祈求背后的动机。至高神掌管全地。好，现在为你读出一道研习题，希望你把题目记好，也把答案寄过来给我。那题目是这样的，对付别人的侵犯最好的武器是什么呢？你是不是常常用这个武器的呢？如果有人侵犯你，你觉得最好的武器是什么呢？你是不是常常用这个武器的呢？如果你知道答案，把答案寄过来的时候呢，可以寄到本电台，就写给罗文辉收就可以了。好，下面我们继续看诗篇第84篇。诗篇第84篇的第七节说，到锡安朝见神。这句话呢，意味着写这篇诗的时候是一个没办法上耶路撒冷的过节的犹太人。那这是每一年一度三个节期当中的一个。犹太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漂流了40年，这三个节期提醒他们，即使搬迁到应许地居住，他们在这个世上还是一个客旅而已，流浪汉是没办法回到家里的这么一个人，逃亡者呢是有家归不得的人，寄居者呢是离乡背井的人，客旅是踏上归途的人。这个诗人虽然没办法参加这个庆典呢，但是这件事并没有使他失望，也没有让他失去了与神相交的这个福气。真正的朝圣者都会像他一样肯定下面的三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题目是神是我所喜爱的。神是我所喜爱的，诗篇第84篇第一节到第四节。可拉后裔的诗，交与令长，永加特乐器。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处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刚才我念的是诗篇第84篇第一节到第四节，题目就是神是我所喜爱的。那诗人在他的开场白里头呢，说出两件事情，圣殿是美丽的，还有就是所有爱神的人都喜爱圣殿。那这个是神的居所，是神的家，是他显荣耀的居所。虽然神并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建筑物里头，但是呢，我们还是会特别崇敬那些为神而造的建筑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敬拜神， 但特定的地点和定期的聚会是很重要的，可以使我们的敬拜更加稳固，有规律。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一颗忠于神的心，以及一种可想与神甜蜜相交的这个属灵胃口。世人以他的全人来可想神，他很羡慕那些能够在圣殿的院子靠近祭坛的地方筑巢的飞鸟，还有那些住在圣殿范围内服侍的祭司和利未人。我们多么容易的把敬拜永生神这个权利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呢，这个权利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买过来的。接着呢，我们看这篇诗，诗篇第84篇的五节到八节，五节到八节，题目就是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力量。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刚才我念的是诗篇84篇5节到8节，题目是神是我的力量。虽然这个诗人必须留在家里，但是他的心呢，已经踏上了朝圣之途了。在这颗心里有一幅往耶路撒冷的地图啊，他对神和神的家的爱慕能够帮助他在人生当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致走入歧途。在地理上，我们在圣经里找不到这个所谓流泪谷这个地方，在英文呢就叫 The Valley of Baca。 那 Baca 其实是个希伯来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香知树，它的树叶呢会像眼泪一样的流出来。流泪谷是人生任何一个困难或者痛苦之处的名字，也就是一切看来好像绝望，叫你感到无助的处境。爱神的人照理只会经过这个谷，而不会逗留在那里。他们在经历当中得到祝福，同时呢也留下祝福，就像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挖了一口井，就像撒母耳和以利亚，他们向神求雨。领受祝福呢是一件美事，但是更美的是成为祝福，使沙漠变成花园。真正的朝圣者是力上加力的，而且呢每天一步一步的信靠神。他们是那种在任何处境里面都不住跟神相交的祷告者。所以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的，这人变为有福啊。好，我们继续看第九节到十二节，诗篇84篇九节到十二节，神是我所信靠的，神是我所信靠的。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刚才我念的是诗篇84篇9节到12节，神是我所信靠的。诗人发出求你听我的祷告这个恳求之后呢，就向神呈上祷告了。首先他为王祈求，这个盾牌呢就象征神和以色列的受膏者。那为什么要为王祈求呢？因为弥赛亚的预言是系于大卫王的世系的。 世人很希望弥赛亚来临。今天呢，信徒应该衷心的为当权者祷告，凭信心行事，就是以神和他的旨意为首，那你就会有正确的优先次序了。这也是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腓立比书二章21节的旧约版本。根据题字，本篇跟可拉后裔有关。这个可拉后裔呢，他们是负责看守圣所门口的利未人，这是一个重要和光荣的职位。他们的祖先曾经背叛了神和摩西，被神击杀，但是呢，可拉的孩子没有因为父亲的罪而被杀，反而呢，他们继续的在圣所服侍。这个诗人呢，并不是热衷于高位啊，他只是呢，在这个门口看门，在圣殿的门口看门，他觉得是非常荣耀的，甚至说呢，他宁愿坐在圣殿的门口，只为了亲近神。所有信主的人，只要有主就足够了。神在这些人来说呢，就好像日头啊，跟这个宇宙的关系一样，是生命和光的源头。没有日头呢，地上的生命就会消失。没有神，我们就既没有肉身的生命，也没有属灵的生命。神是我们的供应者和保护者，神是一个赐予的神，他赐予人恩惠和荣耀。旅途之中有恩惠，旅途之末有荣耀。我们如果凭信心行事呢，那么任何以恩惠开始的事，最终都会以荣耀完成。神不会把我们想要的全部给我们，但是呢，神会把对我们有益和我们所需用的一切赐给我们。虽然独处的时刻和属灵的退休会对我们的灵命会有相当的帮助，但是呢，今天信徒时刻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流血了，而且一直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我们没有以神为乐而且寻求他，这是我们的不对呀。第二个题目，神的子民有时候会经过痛苦的地方，这种经历可以怎样祝福他们呢？可以怎样使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呢？好，第三个题目，诗篇84篇的作者认为，在神的家里一天胜过别处住千日。那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应该认为啊，敬拜和团契的生活是胜过与恶人同享安逸的生活呢？好，弟兄姊妹，请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
谢谢罗文辉老师。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呢想回应我们的研习题呢，记住，那么只要你回应五题以上，每个月我们会选出三位回应的最好的，把课本呢送给他。如果你是听良友一台呢，就可以写信到这个地址，香港宁波街，安宁的宁，波浪的波，香港宁波街33号二楼，写给罗文辉老师收就可以了。愿主祝福你，再会。
有心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世生一辈子不留白，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